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张伟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6号星期四，而是国际新闻。乌克兰当局星期四说，俄军一方面对乌东顿巴斯地区40多个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摧毁了几十栋高层的建筑，另一方面就试图以人数上的优势对局部地点的乌东乌克兰部队形成合围。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痛批用领土换和平的提议是二战前慕尼克协议阴魂不散。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跨过三个月的时间线，俄军在战争初期企图兵分多路奔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计划，在乌克兰守军顽强抵抗下破灭之后，已经将主力部队调往乌东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企图协助当地亲俄反政府分离主义武装在乌克兰这个主要的工业区从乌克兰政府军手中夺取更多的领土。俄军出动几千兵力，正是从三面对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两座城市的乌克兰守军实施攻击和包围。如果这两座城市沦陷，整个卢甘斯克州将会落入俄军之手，这亦都是克里姆林宫发动侵乌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乌克兰内政部顾问丹尼森科说，由于25个俄军战术营正企图包围乌克兰守军，因此当地的局势非常之危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澄清了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有关讲话，表示他的言论被中国官方媒体错误引用或者是错误形容。人权组织说，这种错误的引用反映出中国试图为巴切莱特的访问赋予积极色彩，是更为广泛的努力。巴切莱特此行试图检视北京对聚居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的对待方式。将于星期六结束为期六日的访问将包括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中国在这两个城市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政府和一些人权组织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言人斯罗塞尔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巴切莱特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他并没有好像中国国营的中央电视台所报道的这样说，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斯罗塞尔对美国之音说，巴切莱特表示中国在多边机构当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他对中央电视台一篇报道的英文字幕提出异议。该报道说他赞扬了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推特上说，巴切莱特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人权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据斯罗塞尔说，巴切莱特实际上说的是他们将会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他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他们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和全球的人权。很多人权组织担心巴切莱特的中国之行不会揭示任何有关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新情况，他们说这些误导性的声明是中国试图控制有关这次访问的信息传递和访问本身的例子。最新泄露出来的有关中国新疆拘留营的照片和文件引起了国际社会震惊，美国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持续暴行，德国说正在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会将人权问题放在更优先的位置。英国外相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新疆进行不受限制的访问，中国就说这个是反华势力抹黑新疆的最新例子。在国际媒体公布了一大批据称是从中国新疆警方网络泄露出来的有关拘押营的照片和文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谴责了他所讲的中国在新疆的暴行。普赖斯说，这个新的报道进一步增加了已经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疆犯下暴行的有力证据，包括之前披露的和较早时候公开报道的在卫星图像当中所看到的画面，和通过从拘留营和强迫劳动营的生还者和逃脱者的证人证词当中收集的证据。普赖斯再次呼吁北京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废除拘留营，结束大规模拘留、酷刑或者绝育以及使用强迫劳动，并且说美国将会继续与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合作，推动追究那些应该为暴行负有责任的人。 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波文星期二在声明当中说，这些文件提供的证据是压倒性和可怕的，国际社会不能够忽视或者置之不理。他说，从泄漏的警方数据库当中新发布的文件凸显了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清楚地表明突厥穆斯林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身份，而不是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而被拘留。麦克里参议员和麦光文众议员敦促巴切莱特就这些泄露文件当中提供的证据与中国官员对质。在拜登总统星期一发表了对台湾这个自治岛屿提供军事支持的异常强硬的声明之后，拜登和美国国务院都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拜登的有关表态引发了中国愤怒，但对担心北京会攻击这个西太平洋岛屿的很多台湾人却是一个提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的承诺当然仍然存在。他重申了美国向台湾提供用于自卫的军事需求的承诺。普赖斯说，这个是他们当时的立场，也就是美国今日的立场。在美国国务院作出上述澄清之前，拜登在东京被一名记者问及是否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为台湾的防卫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回答说愿意。按照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美国领导人通常会保留这个选项，但是不作出任何坚定的承诺。拜登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补充说，中国没有进入并且使用武力接管台湾的管辖权。台湾对拜登的言论表示欢迎。美国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星期三说，打死至少19名儿童和2名成年人的18岁美国枪手在即将对一间小学进行攻击之前，在一个社交媒体网络上的私信当中发出警告。阿伯特说，枪手萨尔瓦多·拉莫斯是高中的绝学生。他说，拉莫斯星期二在德州小城市由瓦尔迪的罗布小学行凶，是因为他有精神健康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咧，我哋系会报道上海重启交通营运之后，虹桥车站涌现咗离沪潮。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封城重创咗供应链，专家话断链嘅风险升高。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关四方安全会谈机制喺东京举行高峰会议，聚焦中国，咁东道国日本可以话系任重道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日印澳四国领袖在5月24号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议，亦即是所谓的 Quad， 焦点仍然放在面对因为中国改变现状从而加剧区域紧张局势所构成的挑战。有专家认为，日本需要强化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阻吓力，并且要负担团结 Quad 成员在俄乌战争的措施、区域经济框架等等的角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5月24号在东京举行会议，四国领导人重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目标，同时聚焦俄乌战争以及向太平洋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等议题。日本是这次峰会的主办国，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2016年的時候，由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議的概念。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最初就是日本提出的概念，用他的話說，是日本以印太區域的領導者的身份提出的一個排除中國的區域大國共同參與的框架，亦就是聯合對抗中國的框架。所以四方安全對話對日本的意義比其他的成員國是更加重大，特別是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日本周邊局勢更加不安定。岸田政府深知必須在這次實體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取得一些顯著的進展，才能夠與中國對抗。
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侵略については意見が割れ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オーストラリア。
他說為了使到四方安全對話峰會達到某些共識，岸田面臨一些有相當難度的課題。首先是這個對話需要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議題取得共識，以及尋找共同的應對措施。在成員國裡面，日本、美國和澳大利亞對俄羅斯實施了經濟制裁，但是印度既沒有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亦都沒有譴責俄羅斯。另一方面，四方安全對話四個成員國都為烏克蘭難民提供支持，因此岸田會以共同支持烏克蘭難民為共同點，發展四方安全對話對俄烏戰事的共識。對於俄烏戰爭所引起的連帶問題，長美賢說，岸田必須推動成員國共同支持受到戰爭牽連的國家。
今一番打撃を与え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昇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他说俄乌战争导致能源短缺，令到能源和食品的价格都在短期里面突然上升。一些贫穷国家由于能源和食物的匮乏变得更加不稳定，例如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局最近就产生了剧烈变化。而当越多国家变得不稳定的时候，就会越发是激化美中之间的竞争，更需要考虑将哪些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那日本就必须在四方安全对话当中整合意见，促使成员国共同决定支援哪些国家。長美賢說，除了四方安全對話在基礎設施建設和供應鏈等方面的現有協作之外，拜登5月23日正式在東京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當中，日本顯然亦都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說，中國的預算實在太多，所以實現軍力現代化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有充裕的資金投注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一些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來說利潤豐厚，它是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龐大債務，導致中國利用追債擴大它們的影響力，例如要求租用債務國的港口等作為中國的軍事據點。因此它們需要創造一個不依賴中國的經濟架構。拜登在東京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反映出它對日本扮演的角色寄予厚望。長美賢說，印度對於印太經濟框架強化供應鏈的部分深感興趣，但是希望其他部分能夠有彈性或者有條件參與。日本應該會居中扮演協調的角色，亦都會利用與東南亞國家長期合作的基礎，吸引東盟國家廣泛參與。因此這次四方安全對話是日本拉抬國際聲望的絕佳時機。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主任林賢參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說，召開這次四方安全峰會的宣傳焦點不在於拉抬日本的國際地位，而在於拉抬日本與美國的緊密同盟關係，以及日本在四方安全對話的聲量。
美日同盟是確保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一個重要的輸軸。
他說，美日同盟是確保亞太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輸軸。由於中共的崛起和屢屢展現他的企圖以力量變更現狀的嘗試，突顯出過往的嚇阻的力度，已經是不足以阻止中共對外擴張的野心，必須予以加強。但隨著美國相對國力的降低和確保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決心出現動搖，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國，日本為了要拉住美國持續留住在亞太地區，除了增加自身在日美同盟架構內的任務分攤之外，亦都要藉由其他合縱連橫以彌補日美同盟的不足。近幾年來的四方安全對話，日本與澳大利亞、日本與印度、日本與英國等北約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緊密化，都是基於這種思維的戰略操作。就在四方安全對話峰會的前夕，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5月22日對記者表示，美國的印太戰略目的是圍堵中國。 林彦昌说，美国现阶段仍然处于超级强权的地位，但随着中共快速崛起和对美国优势地位的挑战，令到美中正式进入所谓的权力转移的赛局。为了协助美国稳住金字塔顶端的超级强权地位，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必须更加团结，在以美国为轴心的阵营，才能够持续确保当今的国际秩序和规范。
中共崛起的速度啊，又快又猛，让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的讲话当中啊，那么很有自信的啊，这是。
他说中共崛起的速度又快又猛，令到习近平近年来在内部讲话当中，在提到国际局势的时候，将意味着美国日暮西山，中共崛起的东升西降，当作口头禅一样咁讲，令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讲法。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当年毛泽东对于美苏权力强弱的分析是错误的，他也不认为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是啱的。他认为事实上以现阶段各项数据的比较，美国还是超越中共，军力不需要讲，国力的比较也只不过是看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拥有超过40个同盟国，中共只有 1.5 个。如果日本、西欧等主要盟国继续支持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中共想要取代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权力转移，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何况东方未必持续上升，西方也未必是持续下降。林彦昌说，对日本来说，这一次的四方安全对话实体峰会的重点是对中共在印太地区主要在日本周边所造成的威胁强化核阻能力和应对能力，以免中共是误判情势引发战争。在四国当中，美日澳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当中公开谴责，并且实施经济制裁，印度并未实施对俄制裁，并且是拒绝批评莫斯科。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彦昌认为，印度不配合美国要求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更拒绝协助联国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给乌克兰的日本自卫队运输机降落一事，是因为俄罗斯在印度对外战略上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啊，那么是印度或者是说印度传统上的一个所谓不结盟思维之外啊，
他说除了媒体所报道的俄罗斯是印度武器装备主要采购来源，或者是印度传统的不结盟思维之外，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印度透过印俄关系牵制俄中关系的发展，甚至作为印度牵制中共的角色。如果印度加入制裁俄罗斯，势必让印俄关系倒退，令到俄罗斯进一步发展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此举相当不利于印度因应中共威胁。所以欧美日等国应该是对于印度拒绝经济制裁俄罗斯抱持谅解的态度，毕竟要因应中共威胁，确保印度太平洋的自由与开放，印度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指出，印度不结盟的真正的意涵是在于，当不涉及到印度的安全议题的时候，不加入任何阵营对抗另外一个阵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虽然对俄制裁方面四方安全对话并不同步，但对抗中的部分印度不会有意见。
インドはロシアに対する例えば経済制裁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拒否している。
他说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印度在军事上与俄罗斯有密切的联系，也都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对于制裁俄罗斯的看法会与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这样怎样令到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阵营当中保持甚至增加向心力，不要因为对俄制裁的差异造成裂痕呢？他相信日本会居中协调，凸显中印边境冲突等重点，来到维持四方安全对话的凝聚力，所以会后的声明会顾及印度的立场，不点名俄罗斯，但是指明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能够接受的。松本佐保说，除了印度之外，刚刚更换政权的澳大利亚都是必须谨慎观察的成员。在澳大利亚国会大选当中击败莫里森政府的工党领袖艾尔巴尼斯5月23号就任新总理之后，立即前往东京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他在5月21号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说，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会与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虽然澳大利亚新政府承诺将会延续亲美抗中的外交路线，但是美日还是必须要长期观察。
おそらく今度の新しい労働党の首相も中国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警戒感を持つと。
他工党在选前的对中立场已经提议设立太平洋国防学校，与以往亲中的印象非常不同。不过新外长王英贤说要修补澳中关系，所以他相信对中的战术会有所区别，例如采用的方法和措辞会有差异。日本应该会利用这次澳大利亚新总理和新外长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确认工党执政后的澳大利亚不会减少对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视。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在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当中会努力维持成员的凝聚力，防止四方缺少任何一个，并且继续推动日本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具体的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坚持封锁清零，但是付出的经济代价正在扩大。中国官方四月份的数据显示，除了零售额和工业生产双双衰退之外，汽车、笔记本型电脑等部分供应链的断链危机亦正在加剧。分析人士就说，中国过苛的防疫政策不单止重创境内各个产业的产能和供货，亦打击了投资和消费信心，更加可能阻碍未来全球供应链复苏。此外，由于美国积极布局摆脱对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疫情之后将会受到几大的挑战，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动辄封城防疫，不单止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更恐怕是引发供应链的长期断链。以上海年产值超过7500亿人民币，大约是1125亿美元的汽车产业为例，上海汽车销售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汽车经销商因为封城全数歇业，全市四月的汽车销售史无前例是挂零。若然是以封城一个半月来计算，上海汽车业近期所损失的销售额恐怕是接近上千亿的人民币。但是销售只是短期的损失，位于北京的商业顾问公司 Sino-Octo Insights 董事总经理李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汽车制造业因为各地的停工、缺工以及是缺料，正在是面临住冲击更大的供应链断链危机。
Shanghai is the most important automotive market in China. So there's two problems, right? You can't produce cars because
美图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市场，现时有两大的问题，当地位数众多的工厂无法生产，还有消费者，如果民众无法买车，市场动能将会受到重创，整个汽车供应链都陷入危机当中。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统计，上海2021年的汽车产量达到283万部，约占全中国十分之一，而从上海辐射到浙江、江苏等长三角地区的大约是有超过2万家的规模不一的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堪称是汽车重镇。虽然随着疫情趋缓，上海官员已宣示将会在6月起恢复全市的正常运作，不过李涛对中国汽车业前景仍然是忧心忡忡。
Uncertainty is going to remain until COVID has completely or almost completely been eliminated.
他说，在新冠疫情完全或者几近是完全在中国消失之前，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除了汽车制造业，其他产业的供应链亦都因为防疫管控措施而遭受到冲击。在全球笔记型电脑市场是占率是逾八成的台湾电子五个，亦就是广达、人保、伟创、英业达以及是石五大台湾企业，所以中国为主要的代工基地。但是受到封城停工的冲击，各公司近期公布的四月营收都是呈现两位数的衰退。其中广达四月的营收以及是出货量都大减四成以上。副董事长梁次振在5月13号的法人说明会上表示，第二季的出货量将会比第一季重要再衰退两成， 對此，為台商提供中國投資等諮詢服務的台灣工業總會大陸組組長王建群表示，中國清零政策對電子業的衝擊在未來兩季恐怕是逐步擴大。他說，人員流動限制以及工時難以規劃是目前生產線面臨住最大的困境。
目前看到的數字都可能還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響，雖然中國有公布白名單開始復工復產，
王建強對美國商會表示，目前看到的營收數字都可能還是不足以反映清零政策的影響。雖然中國有公布白名單，開始復工復產，但最大的問題是人的往來，就是不同的城市之間的人員往來仍然是非常之嚴格，即使是有辦法復工，人員是沒有辦法到位，貨就是出不到來，因為現時是動態清零，所以隨時都有可能被封，不確定性很高，這個是大家比較擔心。位於台北的總體經濟學家吳家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指出，多數中國廠商產能營收下滑反映封城對生產以及是出貨的短期衝擊，但是只要中國持續清零，各個企業亦都只能夠停產斷供，別無他策，經濟斷崖式下滑。
零部件进不来，就算你有一些存货，做好的东西也出不去，运输跟物流空间。吴
家龙表示，零部件是入不到来，就算你有一些的存货，做好的东西也都出不到去，运输以及是物流都封闭，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能够停工或者是半个月一个月，目前厂商都是没办法是对策。中国封城亦都殃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根据台媒 TVBS 新闻网5月18号转述日本 TBS 电视台的报道，日本境内多家的家电商厂、无印良品甚至是马士达汽车都因为中国制的零件断货而开始停售，令到日本经济蒙受打击。美国财长耶伦在5月18号亦都警告说，中国封城范围之广将会加剧全球的供应链困境，而且是推升价格，阻碍商品流动，也是全球供应链的复苏。清零首当其冲就是打击到的是中国的经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四月的消费零售额年减 11.1%， 比三月暴跌 7.6%， 而四月的工业生产则是年减 2.9%， 双双创下了2020年初以来的最差表现。而此外，四月的服务业生产指数亦都下降 6.1%，而当月的全国城镇失业率则是攀升至 6.1%， 亦都是两年以来的新高。台北经济学者吴家龙表示，中国经济因为俄乌战争面临的下行压力，现时加上封城所引发的生产以及就业困境，中国经济前景恐怕是笼罩在四大恶性循环的乌云当中。
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减少。
吴家龙表示，生产跟就业受影响之后，影响到消费信心，回过头来就减少企业的营收，有裁员、失业的问题冲击到消费端，这个是消费信心的恶性循环。投资信心的减少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退却，这个是投资信心的恶性循环。银行现时是怕呆账，不贷款让消费者不容易借新还旧，反而会出现呆账，所以银行是怕呆账，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呆账，这个是银行信心的恶性循环。再来的就是资产通货紧缩，就是借贷人还是要还债，只好是去卖走他们的资产，结果资产价格下跌，反而是还不到债，只好买更多的资产，陷入资产型通缩的恶性循环。这四个现象同时发作，再加上极端清零，中国经济是雪上加霜。中国强硬清零已经引发了外国企业出走的声浪。欧盟中国商会以及中国美国商会5月初公布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欧洲的商会今年考虑将现有或者是计划当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而高达52%的受访美商则是说 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被推迟或者是减少。另外，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5月21号的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亦都担心中国清零政策恐怕是扩大他们的损失，打算在越南以及印度建立新的供应链，以取代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线。苹果执行长库克先前在法人说明会曾经揭露，该公司已经估计损失额是介乎于40亿至80亿美元。这些损失主要集中在上海一带。苹果公司超过90%的产品，包括 iPhone、iPad 以及笔记本电脑 MacBook，是由非中国承包商，比如是台商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制造。苹果供应链若然转往南亚，基于产业的群聚效应，恐怕亦都引发更多的其他相关的供应链移出中国。不过，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是认为，中国供应链是处于转型阶段，清零或者生产线外移应该只是短期的冲击，长远来看，红色供应链对部分产业仍然具有优势。
中国工资水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
何乐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工资水平上升不少，劳工密集工业继续到东南亚以及其他的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但是中国的物流、基建还有制造业的供应链都是比较完备，对于吸引高增值的制造业是比较乐观。位于香港的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乐亦都同意，跨国企业短期内不致撤离中国，但是会同步扩大对东南亚供应链的布局。他说，只要北京不放宽清零，中国供应链前景堪虞虑。马乐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预计中国要到秋季的二十大之后才会放弃清零，2023年才会逐步放宽防疫措施。这个亦都意味着本来仍具风险突然停工停产、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其他的干扰将会持续一段的时间。只要家户以及企业信心仍然是疲软，经济将会陷入困境。但是中国供应链不单止面临着内忧，亦都有外患。美国东盟峰会之后，双边五月中承诺的强化经济关系，部分分析人士解读话，华府盼深化和东盟的贸易合作，以加速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将生产线从中国移往东南亚的脚步，并且减少对中国的红色供应链的依赖。虽然峰会之后未见外资掀起抢进东南亚之风，但是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执行长本贝克就表示，外资对东南亚的兴趣有所提高。本贝克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为止这场峰会还未对我们的客户的决定有重大的影响，整体而言，峰会令到部分寻找投资目的地的公司将东南亚是列入考虑范围。东南亚近年来经济表现亮眼，其中越南被视为是最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不过越南的出口约只有中国的1%，短期内恐怕难同是红色供应链竞争。法国外贸银行现派驻台北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亦都表示，美国需要提出更多的诱因才可能撼动红色供应链。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a plan to create a free trade area or to...
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政府是没有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任何重大的相关计划。如果希望东盟成为美国公司的信任平台，美国需要提供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持续减少，上海继恢复对外交通之后，在5月22号起恢复市区的公共交通和部分地铁路线的营运，并且预计在6月中下旬会推动全市复商复市，去恢复当地市民的正常生活。 不过上海一个重启交通运输市区公共交通搭乘的人数呢可以话是寥寥可数。但是对于对外的交通亦即是虹桥火车站竟然出现了罕见的离开上海的潮流。令到部分中国网民感叹就话上海抗疫的最后一页呈现的竟然是元气大伤的模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在经历长达55日的封城之后，上海在5月22日再现公共交通运输穿梭街头，包括273条公交线路全面复驶，4条地铁以及部分对外交通有条件恢复运行。不过为了确保疫情不致反弹，上海当局制出多项措施，不单止公交车司机全体进行封闭式管理，乘客上车之前亦都需先扫描一站一码的场所码，并事先上网登记和本人身份信息相符的交通卡。至于前往虹桥机场以及火车站的出城乘客，就需要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并凭机票或者车票进站。上海各车站已经设置隔离区，配备防护服以安置突发的阳性个案，万一公交或者地铁行经区域发生多人次涉疫或者车站周边被列为中高风险区，上海市政府亦都将随时采取封站、跳停、缩线运营等应急的措施。依据上海市政府的规划，重启公共运输属于全市三大阶段防控工作之中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完成社会面清零之后，封控区和管控区范围将会持续缩小，最终将于6月1日起达到防控管理的全面常态化，并且争取在6月中下旬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是根据官媒的报道，公交车上路但是少有乘客乘搭，行经沿路亦都看不到其他人的车，偌大的城市仍然是一片寂寥。不少微博网民对上海解封更多的是冷嘲热讽，有人留言说大家都出不到小区，有乘客吗？抑或是有专人找几个人去搭车呢？虽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市80%人口亦都是超过2000万人的住家已经解封，可以自由进出小区，并且在规定时间之内出门购买，但多位上海市民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出入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基层街道管理组织手里面，只要居委会不放行，所有人还是要关在屋企里面足不出户。相较于冷清的市区交通，地铁车厢内就逼满了拿着大包小包行李要赶往虹桥火车站离开上海的乘客。根据微博流传的视频，在虹桥站外的人龙排队排到了车辆引道上面，比黄牛有机可乘，但是加价5倍才能够买到出城的车票。一位住在河南的微博网民望景生叹，留言说上海这次真的有些元气大伤的感觉。另一位上海本地人就留言解读说上海解封就是离户潮，而一位山西的微博的网民就以双城来到形容上海防疫的最后一页。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急住出城者大多数是外地人，离户工作就是因为突发疫情被迫滞留在上海，两个月来全无收入，自然想尽快出城另谋生计或者返乡，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明白上海官员嘴上面说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但是根本不敢违背北京的清零政策，更遑论上海目前对外来的劳力的需求非常之低迷。
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正高层没有改变政策的时候，你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一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丢了。
谢国忠说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外来的劳动力，最高层没有改变清零政策的时候，你地方政府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会没有了。早在5月16日恢复对外 鐵路交通的第一日起，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虹橋車站外就出現大批候車的旅客。當時市區交通因為未解封，不少人不惜徒步數十公里或者花上數個小時騎共享單車來到搭車，令到虹橋車站遇離户大潮，一連幾日都是微博熱門的話題。官方尚未公布離户人口的數據，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相較於染疫風險看不到盡頭的動態清零的政策，才是他們放棄上海夢的主要的原因。尤其中國近期宣布延期舉辦今年6月的成都世大運和9月的杭州亞運等重要國際的賽事，就連2023年6月才要辦的亞足聯亞洲杯，中國亦都因為沒辦法承諾完全開放的模式來到辦賽，因此主動放棄主辦權。對此，位於柏林的馬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亞萊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取消亞足聯賽事代表中國恐持續強硬的清零政策。
Potentially say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lockdown or the zero COVID policy in China is going to last until the end of next year.
亞萊麗說，他們確信動態清零將會持續到明年底甚至更久。2023年的亞足聯亞洲杯對中國非常重要，他們花了數十億美元在北京等地蓋了多座的場館，這些對習近平個人也很重要。他說過要讓中國成為世界足球的強國，北京動態清零的基調不變，上海當局也急於清退外來人口並拒絕走出泡沫，與病毒共存。分析人士說，他的復工復產的口號令到商界倍感欠缺說服力。位於台北長期關注中國市場的萬寶資產管理集團總裁朱成志表示，上海和華東地區的多數台資企業反映的復工狀況都不盡理想，因為嚴格的人流管控造成的管理難度令到中小型的廠商不堪負荷。他說中國經濟今年的成長力度疲軟，
終究會要解封，這點我們絕對肯定，它对于大陆内循环经济的杀伤度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评估大陆不但经济增长保不了 5.5 嘛，认为4%都是一个挑战。
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话，终究会要解封，呢点佢哋绝对肯定。佢对于大陆内循环经济嘅杀伤度系非常之大嘅，因此佢哋评估大陆唔单止喺经济增长保唔到5.5%，佢认为保4%都是一個挑戰。依據上海浦東新居科技和經濟委員會的統計，截至5月19日，浦東全區已經有1100家重點企業復工復產，但是朱成志說，多數非重點的中小型企業的復工之路仍是很漫長。上海走向解封之際，政治中心北京就陷入封控的泥潭當中。截至5月23日，北京已經先後在朝陽、房山等6個行政區實施程度不一的封控管制，除了權力核心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區和東城區之外，其他人幾乎都被要求在家辦公，已經涉及1180萬人，超過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一位基于安全因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商向美国之音透露说，住在北京目前犹如温水煮青蛙，全市没有封控，但是就越管越严，部分上海制出的严厉措施目前亦都在北京出现，例如已经封控超过20日的朝阳区南新苑小区5月20日因为发现26名确诊的病例，导致全区近5000名阴性住户被转运并集中隔离，相较于官媒称转运有罪并引用住户自拍影片称隔离酒店设备完备，部分中国微博网民就讽刺说他是集中营，并且质疑大规模运转作业恐反成疫情的破口。德国学者亚莱丽分析，北京的动态清零现在是一场带了给人民痛苦就不容质疑的政治运动。他说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之下，中国各地官员动辄封城，并非为了拯救生命，而是为了压低病例数以拯救自己的官位。相较于 地方官員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堅持的清零政策一片的擁戴，總理李克強就似乎被推上了浪尖風頭，網傳李克強是支持與病毒共存政策的代表的人物。李克強在5月18日視察雲南大學之後，網上流出多段視頻及照片，顯示他和師生談話合照的時候都未戴口罩，隨即引發網上議論紛紛。部分人士還說這些是二十大之前李克強對習近平的公然的挑釁，甚至出現習降李升的競爭的討論。不過瓦萊麗認為李克強恐無意亦都無力挑戰習近平的威權，他說李克強公然違反防疫政策，可能意在突顯中共權力核心階層對清零政策的支持並非鐵板一塊。
His message perhaps is lost on domestic audiences in China.
瓦萊麗說他的信息亦都無法傳遞給中國的民眾，但是外界的觀察人士就沒有漏接。你知道李克強對正在發生的事不滿，中共高層正在暗中進行一場辯論，也就是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堅持清零政策受到的內外質疑越來越強。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接連兩次公開警告動態清零無法持續。美國財長耶倫近日亦都直言中國封城阻礙商品流動，並將會衝擊全球供應鏈的復甦，但是北京對所有質疑置若罔聞，因此中國民眾想要恢復正常生活恐怕要再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月17号中国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属下的微博账号环球资讯在他们的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并且配以多国独立记者因真实报道俄乌冲突被解职这个话题标签。在今天美国之音揭方频道节目里面，我们就会剖析究竟是不是真的西方国家想堵塞报道俄乌战争真相的记者呢？中国官媒再次学克里姆林宫的口径，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截至发稿前，该话题标签的浏览量已经累计超过1亿1000万次。这一段录影片段声称几名西方独立记者发声，称自己就俄乌战争说出事实真相的努力遭到限制。然而这些所谓的事实真相实际上是克里姆林宫炮制的，而且已经被屡次揭穿的谎言。这些谎言试图将俄罗斯军队制造的屠杀归咎于乌克兰。环球资讯的这一则微博贴文延续了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的持续模式，中国官方传媒学舌俄罗斯官方的战争宣传。近日在联合国会议上，来自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多个国家的独立记者批评西方舆论在报道俄乌冲突时虚假宣传。这则贴文这样写的，然而由于坚持讲出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观察到的事实，他们被解雇甚至被禁止进入自己的国家。而事实上视频中好几名所谓的独立记者都有长期照搬克里姆林宫虚假宣传的记录。此外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被解雇或者被本国禁止入境，尽管他们的作品引起争议，有些西方传媒标记为虚假信息。视频中提到的联合国会议是俄罗斯单方面发起的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这类会议是一种非正式的会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发起和安排。这个进程以委内瑞拉出席安理会的代表阿里亚大使名字命名的，他在1992年倡议采取这种做法。联合国网站是这样说，俄罗斯5月6号召集这次会议，称主题是讨论乌克兰军队涉嫌犯下的战争罪。俄罗斯一方召集这个会议的同时，已经有大量的传媒报道称俄军在撤出先前占领的基辅郊区的过程中犯下战争罪行，其中包括 當地發現的亂葬崗和看上去是被草率處決的平民。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阿西里內本西亞主持了這次會議的，並率先發言，今日我們將會盡量少發言，而是與大家分享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居民的講法，並讓一直在這些地區工作的外國記者發言。內本西亞說，但接著從這些外國記者口中所聽到的，卻是一連串俄羅斯官方的虛假說辭，這些說辭被俄方用來為他入侵烏克蘭辯護，用於否認其犯下戰爭罪和對烏克蘭境內包括商戶、學校、劇院和醫院在內的平民目標的無差別襲擊。法國電影製作人安妮洛爾·博奈爾被外交政策雜誌描述為俄羅斯說話的著名宣傳員，他在會議上批評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煽動了國家之間的分裂和仇恨，他指控烏軍過去八年來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殺害講俄語的烏克蘭人。博奈爾在他的2016年紀錄片《頓巴斯》中亦都作出過同樣的指控，他的這部紀錄片被面書和視頻平台 YouTube 一再標記為可能的虛假信息來源。據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和拉美地區跨國傳媒南方電視台報導，法國《費加羅報》移除了博奈爾根據這部電影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俄羅斯在2014年從烏克蘭非法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還幫助煽動並維持了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分離主義武裝運動，該地區眼下正是俄羅斯這一場侵烏戰爭的焦點地區。受到俄羅斯支持的當地分離主義武裝分子與烏克蘭政府交戰八年以來，已經有14000多名平民和戰鬥人員在這一場衝突中喪生。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控烏克蘭政府對頓巴斯地區講俄語的人進行種族滅絕，但烏克蘭對此予以否認。國際刑事法院和頓巴斯地區居民和一名市長亦都駁斥了這個指控。在這一次會議上，在烏克蘭東南部陷入俄軍的隨軍記者荷蘭人索尼亞·范登恩德亦都指控烏軍在頓巴斯殺害烏克蘭平民。我目睹了戰爭，但我們卻沒辦法說出真相，他在會議上說，我們的報導在歐洲受到審查，但隨後聲稱沒辦法講出真相的范登恩德卻開始重複一種早已經被廣泛揭穿的俄羅斯官方講法，亦即3月份襲擊馬里烏波爾劇院的是烏克蘭軍隊而非俄軍空襲所致。據襲擊現場的目擊者稱，俄軍軍機在3月15日上午10時左右襲擊了劇院。美聯社的一項調查得出結論，當時估計有1200人在裏面，其中一半人在空襲中死亡。被軍炸之前，該劇院外面表面上寫有巨大的白色字體兒童，亦都求避免被飛行員作為軍炸的目標。儘管是這樣，范登恩德在會上作證說，是烏克蘭軍隊士兵從劇院內部進行內爆，並聲稱他採訪的當地居民表示，在劇院被摧毀的當日沒有來自俄羅斯人的軍炸。4月13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一份報告稱，對馬里烏波爾劇院以及當地一間婦產科醫院的空襲都是顯然的戰爭罪行。意大利電影製作人喬治·比安奇在會上表示，歐洲主流傳媒正在散播有關這場戰爭的宣傳和虛假新聞。比安奇說，他已經從頓巴斯拍攝歸來，並稱烏克蘭的士兵和民兵在頓巴斯廣泛使用平民作為人體盾牌，這是俄羅斯官方另一種不斷重複的講法。比安奇在會議上並未有提供支撐這種講法的任何證據，但另一方面，多間傳媒援引當地實名消息人士的話，講俄羅斯軍隊利用烏克蘭平民甚至是兒童作為盾牌。國際社會已經呼籲並着手追究那些在烏克蘭境內下令並犯下戰爭罪行的人的責任。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和歐安組織都已經對戰爭暴行展開調查，烏克蘭國家總檢察院亦都對此展開調查。4月28日烏克蘭控方正式刑事指控多名俄軍士兵在佔領基輔郊區布查時犯下戰爭罪。作出這個指控之前，美國方面亦都披露俄軍在頓巴斯處決投降的烏克蘭士兵的證據。 5月19号《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披露了新获得的视频和目击者证词，称俄罗斯散兵在3月4号在布查处决了至少8名的乌克兰男性平民。录影片段显示，俄军先将这些人带走，然后在俄军的一个临时指挥所外将他们射杀。一名新患者描述了这个事件的细节。乌克兰一间法庭5月23号判处21岁的俄罗斯中士雅迪姆希希马林终身监禁，这个是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审理的第一宗战争罪案件。乌克兰控方指控希希马林犯下杀害一名未有武装的乌克兰平民的战争罪。希希马林在5月18号对此认罪，称愿意接受乌克兰法院作出的任何处罚。希希马林承认在2月28号在基辅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一个村庄奉命用自动步枪打死一名62岁的乌克兰男子。据合众国际社的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4月份表示，他的团队在对布查进行为期一日的访问期间，记录了50名平民被非法杀害的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是男性，但亦都有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被草率处决。巴切莱特说，他的办公室还在调查在基辅、切尔尼希夫、哈尔科夫和苏梅等30多个定居点发生的300多宗杀戮事件，其中包括草率处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位于三藩市高端旅游区中心的联合广场的苹果商店，在星期五，亦即是5月20号上午开业之后的几分钟内，就吸引了超过30名顾客、游客、情侣，甚至还有一个学龄前的男童。到他们都是在摆满了苹果智能手机 iPhone 13和苹果手表的中庭里面浏览，想要试用一下。一个招牌敦促消费者拎住旧的手机折价换新手机，这样就可以买 iPhone 13的时候呢就悭了啲钱。咁中国封城防疫措施可能影响苹果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一名工作人员冇办法透露 iPhone 14何时上市，大概是今年的某个时刻，或者是价钱是多少呢？一些購物者想知道，考慮到中國幾個月以來供應鏈的干擾，這款手機的上市是否會被推遲或者價格高於預期。這些手機都是在中國製造的。來自三藩市的蘋果商店顧客比爾金伯林說，這種東西在某個時刻肯定會受到嚴重的打擊。總部位於直谷的蘋果公司距離三藩市以南僅是50英里，他將 iPhone 0部件外包给东亚各地，他的手机在中国组装。位于台北的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高级产业分析师廖艳仪表示，苹果公司最开始没办法不在2020年推迟产品的推出，当时由于中国的第一波的新冠疫情的浪潮，新设备被推迟了一个月。他又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封闭措施令到装配厂暂停运营，其中至少有一家由和硕运营，和硕是仅次于富士康的第二大 iPhone 的组装商，拥有25%的订单，两家公司总部都位于台湾，但是在中国生产。廖艳仪说，自从2020年以来，由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材料短缺，iPhone 12和 iPhone 13系列的制造成本略有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三藩市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